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芒。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你觉得我们今天能不能讲到正题啊？
我们上次留了一个很耸人听闻的题目。
我不知道呀，这个话题扯到历史上就扯不完了，就看蒙哥愿意不愿意把这个话题转过去了。如果我们有兴趣可以一直这么谈下去，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收听率是直线上升，我保证。
我们上次在讲说这个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国跟后来的中国有不得了的关系。
对呀，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出有什么关系。蒙哥又要我去查资料，但是我估计这个资料是蛮难查的。
我们上次讲到呢，这犹太人他们到哪个地方他就群居，而且呢他们就内传，他们近亲通婚，那他们又会做国际贸易，因此包括中国的丝绸之路啊都被他们所把持。
此外我看了个资料，就是说这个丝绸啊传到古罗马帝国的时候，大概一圈丝绸是跟这个黄金差不多是等值
的。哦，不得了的东西，他们没见过这个宝贝啊。
对
啊，
搞到最后啊，他罗马帝国不得不下令啊不准穿丝绸，你知道吗？
哦，这样子。
黄金都流出去了。
哦，那中国的政府是说谁要是把这个丝绸怎么做的这个秘密给他传出去的话，那是绝对是死刑啊。
但是当时的给我感觉是跟现在一样，中国人做耐克鞋的话挣$1，然后等到美国耐克公司一双鞋他可以挣$50，然后零售商可能又挣个$50。
哎，不过耐克鞋的老板不是犹太人啊，跟听众朋友声明一下。
当时也是这样，丝绸中国人虽然有什么秘密啊什么的，他最多挣1%。
你想当时的中国老百姓那绝对是封闭的，
对啊，
闭关的，这张骞出去通西域，是不是把丝绸之路这个从我们这边看是把它打开了，但是丝绸之路其实不是一条路啊，而是一群人呢。
对呀，
这群人他有办法从这里到那里，不是说你走的路走得通你就能够把东西卖得强啊。我们前一期已经讲了，你得有接应啊，你得有货币可以换啊，你得有内线啊。
对呀，
是不是？要不然你现在给我个管它是黄金也好丝绸也好，你说哎我这条路地图给你啊 ,Google 一下你就去吧。我到哪儿去，我到那儿我怎么办呢？我赚了钱我怎么，
现在可以开车对吧？
是啊，你别想，我现在要是从卖个德州宝贝卖到北京去，我连钱都弄不出来。
什么叫钱弄不出来？
政府不让我汇这么多钱呢。
对啊。
那你非得有内线接应那就不得了了。当初这个丝绸之路其实就是犹太人与犹太人之间的连接。
对呀，
你碰到犹太人，你这个丝绸的秘密能够保多久？想都别想。
对呀，因为现在你银国际贸易时候，你还可以信用证，至少有银行，比如说中国银行跟美国银行，
对，
还可以相互之间这点信用还有，是吧？
嗯，
那么还可以进行做。以前的话，你说这个钱怎么会？你没办法。
是啊，你看丝绸之路最兴旺的时候，大概是从公元6世纪到11世纪吧，这很大约的了啊。那唐朝衰落了，还有中亚这个 Khazar 国度衰落了之后呢，丝绸之路就断掉了。可是这么早，那些犹太人他们就是用信用制度，也很像我们今天的银行，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带大批的现金被人家抢劫啊。那个时候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间的商务行为基本上都是这些犹太人包办的，你想想看。这些犹太人有个特别的名字，这个字很难念的，大概是念成 Radhanites 或者 Radhanites，R-A-D-H-A-N-I-T-E-S。据说这个名字的本身就含有这个商伙工会的意思，而且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往中国跑啊，他们做生意的路线啊，上次稍微讲过，地中海、英国、北非、北欧、阿拉伯，后来的整个苏联。中亚、中国、印度，没有他们到不了的地方。拜占庭、罗马、法国的王公贵族，他们都可以直接进到宫廷里面做他们的商品展览。你看看，他们不单是商队，也是人口贩子、奴隶贩子、太监的女奴啊，没有生意他们不做的。你去读他们那个商品的单子，直接让你想起来启示录里边的预言。 在启示录十八章，当然这个要比丝路犹太商人又早了500年，就事先写在圣经里面。他说地上刻上的货物有哪些，这些商人和巴比伦做生意啊，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嘿嘿，谁料得到后来犹太人真的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很厉害。他说客商因为贩卖这些货物啊，就借他发了财，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所以你看看圣经这个预言呢，起先我们看见的是丝绸路上的犹太商人，然后我们看见的是意大利商人，以及后来种种帝国主义的海权侵略、列强的商务公司，像东印度公司这些东西，是吧？那后来是很多中国的宝贝被列强拿走。在开头的时候，你想想看，中国老百姓碰见犹太商人，这蚕宝宝的秘密能够藏多久啊？所以后来丝绸的秘密根本就跑到欧洲去了。那法国很多人在做丝绸啊，啊，很多人在养蚕呢、啊。那后来为什么这个巴斯德会发现这个过滤性病毒啊？就是因为从蚕宝宝生病开始的。
耶，那蒙哥是知识渊博的不得了，你这个
也是的。哎、蒙哥不是知识渊博，是现代网络太发达了，你只要知道打什么字进去啊，什么资料都尽收眼底，哎，就是不见得可靠了。那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网呢会自投罗网。好了，当时从法国一直到中国，所有的蚕宝宝都生病死了，不得了的。
哦，真的
啊！所以巴斯德是责任重大，把这事儿找出来。那个时候没有受到感染的蚕，好像只有日本蚕
啊。
哎，所以我相信那个日本种的蚕可能是头油打牌的。
头油他别讲了。
那我们为什么说犹太人跟后来的中国人有很大的关系？哎，我们上次就是讲到犹太人一遭迫害呢，就往别的地方跑，而当时没有手机啊。没有电报啊，
嗯，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受迫害往哪儿跑呢？往往下令3个月之内所有的犹太人离境，像西班牙啊，15世纪最出名的一次迫害
啊，那真是欲哭无泪啊！所以你真往哪儿走？
欲哭无泪，你往哪儿走？你只有把你所有的家产以最贱价大拍卖，然后能带什么走就带什么走啊。比如说这个西班牙这个大迫害是起于一个这个天主教的教士，当时西班牙人刚刚打败回教势力，所以气焰很高啊。那这个天主教的教士就谏言说要赶逐犹太人，3个月之内所有的犹太人要离境。
可以想象，犹太人有的都已经生活在那好几代了，对不对？
那当然了，而且很有资产的。
哎，很有资产
的。那当时还传出一个很可怕的谣言，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呢、啊，他们把他们的黄金呢、珠宝都吞在肚子里边去，
所以把肚子也抛开。
没错，没错。
对，可以。
他们出去的时候，你总要雇人呐、是不是？在路上就遇见强盗，很惨的。英国、法国、德国通通赶逐，啊，到处跑。那这些对犹太人赶逐的结果，就促使犹太人逐渐向欧洲中部当时的波兰去聚集。那个时候的波兰不是像我们后来的印象是一个很弱很小的国家，当时的波兰很大的，中欧的整片的大平原一直到黑海边上，通通在这一大块的版图里面。而且它的政治体系很有意思，它是贵族式的民主政治，他们的王是用选的，不是说爸爸死了儿子做王，是从这些诸侯之间推选。那比起地中海沿岸那些天主教国家，这个地方对犹太人要友好很多啊。那犹太人在波兰的高峰时期，就是西班牙赶逐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叫亚历山大的王就广收犹太人，
他在利用了这个机会，
所以大批的犹太人就往那儿去，这是很聪明的，因为犹太人真的是非常能干，
就是招商引资嘛，我知道，
哎，
就这个意思，对不对？
他用它来干什么呢？我告诉你，经营全国的房地产，收税，货币兑换，国际贸易，厉害。
现在的这个就房地产、金融，对吧？国际贸易，就这三大几大块。
所以波兰为什么后来成为犹太人集中的地方？原因出在这里，
就跟这个历史关系，
跟这个历史有关系。你看后来希特勒杀犹太人，在波兰杀的是最狠。
对，
但是刚才说了，波兰的版图很大。后来成了这个波兰和立陶宛的联盟啊，包括了好多地方啊，
立陶宛、拉脱维亚，
对对对对对，那里面都是犹太人。这个历史就说起来就很长了，我也不知道这么多了，我们就不详细讲。但继续谈他与中国的关系啊，我先出个题目考考你啊， 以色列独立之后跟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啊、一向都是美国人挺以色列人，苏联人挺阿拉伯，对不对？
嗯，大概如此。
那这个以色列的武器从哪来呢？
当然从苏联那边也有。
哎，摆件不错啊。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从苏联那边也有呢？
这个我不清楚。实际上当以色列复国啊，当时苏联是大力支持的。
对，他为什么大力支持呢？
就涉及到这跟这个犹太人的关系，对不对？
当开始第一次战争的时候，
是苏联人支持的。
他的武器是从捷克来的。
啊，
那时候美国人还保持中立。
啊，
但是后来一看苗头不对呢，两边开始冷战了，这个就从他们冷战的战场，对不对？两边较力的战场，两边可以互相这个各样的新颖的武器在那边试试看，那是美国挺以色列，苏联挺阿拉伯。但是在那以前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以色列独立的时候还是支持的。
这个历史知道的老师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
是啊，
他想象不是，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关系的。比如说中国人，跟以色列啊，比如说我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在很长一段时间跟以色列实际上是无冤无仇，当然他是坚决站在所谓的阿拉伯人民那一边的，当时暗地里呢，跟以色列啊，实际上关系还是可以的，你的通商啊、技术啊，都有以色列人呢拿的不少，你知道吗？但是骂起来还是要往。
对对对，这些事情会这样子阴阳颠倒啊，变来变去呢，就跟沙皇底下的犹太人受逼迫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沙皇底下的犹太人受逼迫，把沙皇推翻是什么？布尔什维克，对不对？
对，布尔什维克革命。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同时还有好几个党派，大家一起搞。
对，那时候至少有布尔什维克、什么孟什维克、什么社会民主党人一大堆东西。
这所有的党派里边。都有哪一个民族的人做参谋，甚至在核心分子里面占了相当的比例？
犹太人。
没错啊，这个你应该知道，对不对？
这个不知道。
这个你不知道。
这个真的不知道。
比如说后来被斯大林杀掉的 Leon Trotsky。
塔勒斯基，对。
是哪一族人？
他是犹太人。
Yes。
哦，这个我真不知道。当然这托派是很有名的，你知道苏联开始杀托洛斯基的时候，中共也在里面抓托派嘛。
也
杀了不少人。
托洛斯基先生就是犹太人啊，他们每一个这个革命党，犹太人都热心参与。为什么呢？因为沙皇对他们不好嘛。那马克思当然是犹太人，可是马克思不是住在苏联的。那马克思的思想被引进来，他们引发了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平民革命，因为犹太人希望借着这件事情受到解放。那列宁还是斯大林我忘了，就是亲自发表了好几次的演说，这个演说到现在还有录音的。他就是说当年呢、在沙皇时代，他们把一切的问题归结到犹太人身上，这个实际上是错的。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压迫人的资本家地主，犹太民族也是一样，其实他们都是受害人。
对，马克思主义是不讲民族对立，只讲阶级斗争。
对了，所以一直在苏联底下，因为苏联有点像罗马帝国，它底下各个国家它仍然保持它的国籍，所以叫做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嘛。
对，11个加盟共和国。
11个加盟这个共和国都是有领地的，可是他们的护照里面有一个国家呢是没有领地的，却在护照上印你是那个国家的人，你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
就是这个犹太人。
没错，在苏联底下的护照有一个国籍叫做犹太的，叫做 Jew 啊。
真的？
真的是这样
啊？这倒不知道。
没
听说过啊。
但是史达林呢一直认为这件事情呢是不成气候的。对他来讲，他认为这个犹太民族尤其在社会主义革命解放之后呢，所有的民族一起解放是一种阶级之间，就像你讲的，对不对？犹太人只要是工农兵阶级一样的，我们也得到解放。那他认为这个以色列复国啊什么这种事情是绝对就会不见掉的。包括马克思他有一个很出名的主张，从开头他就说把犹太这个特质从犹太民族里面去掉就是世界的解放。这个话当然里面有很多的意思，但基本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看法都是这样子的啊。对这件事情真的是小看不起。你想想看，一个住在地球东边，一个住在地球西边，两边根本没有见过面，要说不一样的语言，他们将来怎么可能还会要合到一个国家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想象不出来。
他认为把农民工人都解放了，那个解放的势力绝对大过这什么宗教文化的传统，何况这些犹太人他根本没有根的嘛，几千年了。那当然往后犹太社会的发展，在苏联底下的发展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啊，和苏联底下其他任何一个族群比较起来，也像历史上所有的强权一样，他们发现这些犹太人呢、对于他们民族认同的向心力非但没有越来越淡，反而越来越强。
这再不就不行了，不容易当权者了。
对，自从沙皇底下就犹太人呢，因为犹太人真的是很聪明的，这2000多年的流亡下来，他们绝对不相信任何一个当权者， 尤其这种带有天主教基督教色彩的王权绝对不可靠，因此从这些犹太人的知识分子中间就兴起了很多激进的思想。这些激进的思想以及犹太人的参与直接促成了苏联的革命。
在这个十月革命之前还有个二月革命，这是临时政府，如果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讲，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革命。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很高数目的犹太人在里边，只是苏维埃政权巩固之后呢，这个犹太人他们又面临了一个新的危机。这个新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所有的宗教势力，或者是在工农兵之间在画小圈圈的任何势力都是一概扫除的，管你是基督教、回教、犹太教，一律是一竿子给你打翻的。
嗯，对啊。
那这下子呢，你革命固然成功了，可是又挖到老本了。
你像犹太人有独立的东西是没有了。
哎，可是犹太人他这个独立本性非常强啊，他们还是不断的要有他们自己的学校啊。啊，那时候他们不能用希伯来文，他们都是用 Yiddish, Y-I-D-D-I-S-H。欧洲的犹太人很多人都会讲 Yiddish，
就是那边的犹太话，犹太语。
犹太话说是一种这种希伯来跟德语之间的变语还是怎么样，我搞不清楚了。总之呢，这个犹太人他们自成小圈圈这个风气了，一直还在苏联底下，这个苏联拿他们就很头痛了。
对啊，这个对社会稳定不利啊，就像我们现在中国情况嘛。
嗯。
当年毛泽东时候讲阶级斗争的时候，有没有西藏问题？没有。有没有新疆问题啊？没有。因为他不看到民族问题，他是看到有阶级问题，是吧？
对啊。
包括西藏藏族他也要起来斗达赖喇嘛，斗这些上层的所谓领主啊、喇嘛。
是啊。
那么到现在呢，不讲阶级斗争的哈，这些藏族也全部聚一起的。
是啊，有点像这样的意思。
有点像这个意思。
有点像这样。当时他们就算是讲阶级斗争，可是犹太人还是聚在一起。因为你要知道尤其波兰被切开，这个波兰是那个时候的俄国跟这个希特勒是对分的。啊，换句话说呢，苏联晓得希特勒要做什么，可是没有加以阻止。所以有大批的犹太人就到了东边来，那留在波兰的犹太人是被杀的最惨最惨。
实际上当时情况不光往这样，而是斯大林跟希特勒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就把波兰给瓜分了。
对，所以这一下子就让犹太人非常非常的心惊胆跳。
啊，是这样。
他发现这个情况对我没有这么有利。犹太人那个时候又跟西欧跟美国的犹太人有很多很多的来往。
嗯。
那这个对于这个关门的苏联当然是很不理想。
对啊，他是铁幕啊。
对，那又引起国际的关注，所以苏联的政策也变了很多次。那开头的时候他认为如果犹太人到中东去复国，那这个复国呢一定是社会主义路线，这个社会主义路线对于他们整个的这个国家的方向，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呢是同路人，他认为是这样。可是后来他发现
天下，对，
后来他发现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两边就转过来了。
啊，是这么转过来。
对，所以两边就转过来。那讲到这里，听众朋友应该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说这整个犹太人流亡的历史其实跟中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犹太人就到哪都是不安分分子，对不对？
因为犹太人在这个整个苏联的革命以及成立上绝对是有很大很大影响的。
嗯，
对不对？那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到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走的政治路线绝对跟这些犹太人有关系啊。
啊，你讲的这么近代的中国来了，现代中国来，我一直想着在古代在开封的时候你说有什么关系。
是啊，所以我说嘛，你别看他开封的只住了几家，一直到后来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东西跟整个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情。
对啊，
对不对？尽管后来有点反目成仇，但是苏联之所以变成苏联，又跟当时沙皇压迫犹太人有绝对密切的关系。
嗯嗯，
啊，只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社会可不这样叫。
哎，那么这马克思就是犹太人嘛？这一句话不就完了吗？
但是为什么这个主义能够在那个地方风行？乃是因为有大批的犹太人受到逼迫。
嗯，
他们想找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呢促成革命，革命也成功了，可是一下子就发现了，哎，仍然不解决犹太民族的问题，因为犹太民族的团结以及他们的这个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呢又和苏联的路线不一样。这也是犹太人两千年来流亡的一个模式啊，往往他们有一个短期的经济社会或者政治效应是对他们有利的，到了后来呢长期来看又成了对他们有害的，短期发财长期又被赶逐，短期帮着革命长期的又受迫害。
我这就考考蒙哥了，就是说当时这犹太人参与这个苏联的革命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是出于对沙皇或者对原来那个前面的临时政府的 不满啊，是痛恨呢，还是说他们也接受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啊、列宁主义的这一
套？那当然两种都有啊。你要知道，现在最保守的是犹太人，最自由的也是犹太人。
哎，这倒也是，
因为他们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很多人在很多方面有很杰出的成就，为什么？因为他们很自由。
对啊，弗洛伊德。
是啊，
随便举一个马克思、弗洛伊德。
对，我们前一期节目讲的，现在如果到了这个犹太人的会堂，读了他们的旧约圣经的解释，简直是让你跌破眼镜。
嗯嗯。
可是像他们最出名的一个哲学家，你们应该读过的史宾诺莎。
啊，史宾诺莎也是犹太人。
啊，你不晓得啊？
我没。
他被称为近代的摩西啊。
哎，对啊。
他为什么被称为近代的摩西？因为他有一套新的所谓神学的解释。
对，
有一个很坚固的传统，就有一批人起来反这个传统。同样是一族的人呢、啊，彼此之间可以有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看法。那这也是一个被很多学者，尤其犹太人自己，都在反复讨论的一个犹太情节。最出名的例子就是犹太人跟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犹太人搞资本主义，没人搞得过他们。他们借资本主义那真是发了大财，大大财，这些财富带给他今天在美国、在欧洲、在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可是往往从他们的族群里面呢，又出来大批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反资本主义的学说啊，包括现在美国的犹太人投票他一定投民主党，哎，他喜欢走社会主义路线。为什么会这样？哎呀，犹太人的心情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咱们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谈了。对，那我们讲了这一大圈到底是在讲什么，就是后来世界的演变跟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坐在橄榄山上所讲的那个预言呢，脱不了关系的。
那么是不是从另外角度都可以这样讲，整个世界历史实际上是这些犹太人啊应当占了相当相当的分量。
对， 对，但是自从希特勒大屠杀犹太人之后呢，这样解释历史，你在历史里面特别关注犹太人问题呢，就会被当成民族歧视，就会被看成反犹主义。其实犹太人的历史仍然是解开世界历史的钥匙，因为神是这样定义的，犹太人就是要引发世人注意的一个民族。他们在神的面前，在神与世人中间，若是不能拿起祭司的职分，就要变成反面的间接。旧约生命记摩西就有一句话嘛，他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然后怎么样呢？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我们那时候讲到的预言讲到什么地方呢？主耶稣说你看见各样的树和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这一切的事情也要渐渐成就，你就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哎，还不错。嗯，我们再拉回来，我们终于把这话题拉回来
了。对，拉回来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什么叫做各样的树发芽？因为我们大概两三次以前的节目讲到，巴比伦不单把以色列灭了，那附近的国家都被他灭了。
对啊，什么伊拉克啊、伊朗啊，是不是？
巴比伦被波斯所灭，波斯又照着但以理的预言被希腊所灭，希腊照着但以理的预言被罗马所灭。这一灭呢，整个那个地中海沿岸都还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残余的这个势力底下，就是它的整个的版图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又后来又中东这一带变成奥图曼土耳其帝国，对不对？
这就是说在当时实际上东西罗马帝国分裂，那么实际上在靠近土耳其这边还是拜占庭帝国嘛。
是啊，
然后东罗马帝国然后又被这个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那顺便讲一句，沙皇时代之前他们为什么俄国的政权对犹太人有这么大的压迫，那也是接着天主教廷的传统，因为他们把自己称为第三罗马，东正教他们叫做第二罗马
啊，这样的。
直到奥斯曼土耳帝国，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啊，这整个版图从独立的国家来讲呢，一直没多大的改变。
所以这就是很奇怪一个事情啊，我读历史的时候，到时候我读现代的历史好像对什么什么蒙哥是奥斯曼，我们讲奥斯曼，我想这实际上差不多、实际上是好像不看不到有什么影响，但没想到实际上是直到二十世纪奥斯曼帝国还存在在那儿，而且还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国家。
那直到一战之后才瓦解。
对呀、
一战之后瓦解，我们就看见所有的古老国家纷纷独立。以色列其实是最后独立的，我们今天光知道1948年以色列国独立，在那以前埃及独立、土耳其独立、叙利亚独立，
对呀、
伊拉克独立，对不对？黎巴嫩独立。你照着主耶稣的话，就非常像他所说的各样的树发芽。各样的树发芽，还有什么树要发芽？无花果树要发芽。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发芽，不可能发芽。1948年以色列真的发芽。 如果这句圣经是这样解的话，那听众朋友不是要吓你啊。主耶稣讲说，你看见各样的树和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夏天近了。同样，当你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没有哪个时代能够像我们这个时代看世界历史看得这么清楚的。我们是真真正正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事渐渐成就，只是因为你看习惯了，没有人提醒你。所以这整个近代历史的解释其实是主耶稣2000年以前讲好的。
哎，那我是从2000年的历史来看你就很明白了。
对，那所有的预言就算有人说得准啊，他是不带解释的。主耶稣的预言，整个的预言却不是为了预言，而是为了那个警告。这样你就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哎呀，再说什么叫正在门口了，白剑到了我家门口，打了个手机来说，老朱啊，我在你家门口了。我门一开你就站在门外。
对呀、啊，就进来了，让不让我进。
人子近了，你看见这件事情就要挺身昂首。他对他的门徒讲，因为知道你得赎的日子近了。然后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怎样。那个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忽然人子就来了。这就是我们绕了这一大圈讲这些节目的基本目的，提醒听众朋友不要睡着了。一切的事不单是渐渐成就，而且是在你我的眼前渐渐成就。听众朋友啊，如果世界就快结束，主耶稣马上要回来，你当怎么办呢？
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